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历2095到2109号，当然我们仍然是在看天主世界的第一届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看这样的标题，那就是指向你的天主上主夫妇朝拜。这里面的内容呢，会包括呢什么叫朝拜，什么叫祈祷，什么叫祭献，以及呢许诺及誓愿。那么最后一项呢，要看这个宗教的这个社会义务与宗教自由的权利。我们首先看呢第一条，2095之前的标题叫做指向你的天主上主夫妇朝拜。2095，信望爱三个超性德性使伦理德性定型并活跃起来，如此爱德促使我们依照全部义德的要求归还给天主我们身为受造物所欠他的一切。谦敬之德使我们具备这种态度。那么这个2095呢，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介绍。因为在上一次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逐个的看了这个信望爱三德。那么作为衔接呢，它在这个部分里面，首先呢它肯定呢就是这个信望爱呢是三个超性的这个德性，它帮助这个伦理的这个德性呢定型并活跃，就是使它呢活跃更有活力。伦理的德性这里指的是呢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至义永节，就是那个四书德，这一类的德性呢被称作叫伦理的这个德性。所以呢借着所拥有的这个信望爱三德，同时呢也按照这个义德的这个要求，我们把我们欠天主的归还给他。其实呢换一个比较好理解的一个方式，就表示呢我们在天主面前该有一个合适的一个态度，而谦敬之德的要求我们在天主面前呢该有一个合适的态度。那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是神而我们是人，天主是神而我们人是属于他啊，是源于他而属于他。所以呢这里这样一个从属的这个关系呢，自然就产生了下面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一个一个小题目。第一个那就是朝拜。我们看2096，朝拜是谦敬之德的第一个行为。那么所谓朝拜天主，就是承认他是天主，是造物主和救主，是一切存在之物的上主和主人，是无限的爱和仁慈。耶稣引述申命记说，申命记6章13节，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路加福音4章8节。所以这里呢他首先介绍那个朝拜呢是最能够表达谦敬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就是朝拜。那么其实朝拜的内涵这里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它的核心的这个观点呢，是在于强调朝拜呢是承认天主是天主，承认的他是一切的这个根源，他是生命的主，他是慈悲的这个主。所以呢当人面对这个唯一的真神的这个时候呢，他最合适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申命记里面说的，也是在福音里面耶稣所引用的这句话，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所以呢朝拜呢所要求的正好是第一诫所要求的这个核心。那么只有如此，那么人呢才能够在天主面前成为真正的这个敬神者。其实就是各就其位了，那就是天主是天主，人是人，这样就各就其位。所以呢人对天主的一个合适的态度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朝拜。好，我们继续看2097。那么朝拜天主呢，就是在绝对的尊敬和顺服中承认受造物原是虚无，只能借天主而存在。朝拜天主就是如同圣母玛利亚在谢主曲中赞美他，颂扬他，并且自谦自卑，怀着感恩之情承认他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朝拜唯一的天主使人免于只看自己，免于罪恶的奴役和世界的偶像崇拜。那么这个2097呢，他继续呢给我们介绍呢什么叫这个朝拜天主。你看2096呢，他强调呢我们首先知道呢天主是谁，知道天主是谁。在2097里面就包括我们不但要知道天主是谁，我们在天主面前呢要保持这个对他的这个顺服，同时呢也要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天主和我这样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巧妙的举了这个圣母玛利亚在谢主曲当中啊对天主的那样的一个赞美。你发现在谢主曲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特点，就是天主是伟大无比，人是渺小无比啊，是这样一个两极的这样的反应。他越看天主越伟大，越看自己越渺小。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天主伟大的这个时候，越看天主伟大，你越能去朝拜他，越能去朝拜他。那么你越看自己渺小，你越容易去依赖他。所以他是朝这样的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是一个健康的 一个次序。我们看这个祈祷2098，第一诫所命令的信望爱的行为在祈祷中完成，举心归向天主，是我们朝拜天主的一种表达，就是赞美、谢恩、转求、求恩的祈祷。未能服从天主的诫命，祈祷是不能缺少的条件，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那么这个2098呢，只一条哈，这里面来讲呢，什么叫祈祷？他第一句话呢讲的非常好哈，他说这个祈祷是什么呢？他说祈祷呢是实践信望爱三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当我们说我们对天主相信呢、啊，也爱呀、啊，这个不是也望也爱的这个时候，那你怎么去完成呢？就是怎么去具体的实践呢？而这个实践呢，其中啊，祈祷啊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实践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传统上啊在讲这个祈祷是什么呢？祈祷是赞美，祈祷是谢恩，祈祷是转求，祈祷是求恩，这些呢都是祈祷啊，都是祈祷。虽然呢在大部分教友的这个心目当中啊，他们认为这个求恩呢才叫祈祷，就是我有什么需要了，我向天主去诉求啊，去祈求的时候，那么这个才是这个祈祷。那其实呢这是片面的。那我们知道呢，求恩的这个祈祷啊，它只在祈祷的这个内容里面占据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其实还包括其他的内容，像赞美啊，像谢恩呢、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祈祷啊，这个都是祈祷。这也是我们在看这个祈祷的时候，当然我们在第四卷哈、啊，等我们结束了第三卷看第四卷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内容呢来讲这个祈祷。所以他最后这句话作为总结式的话，他说为服从天主的诫命，祈祷是不能够缺少的这个条件，就是一个人如果要生活在和天主的深度的共融当中，祈祷是必不可缺的。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不祈祷的这个基督徒，他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样子。我们看祭献2099，给天主奉上祭献作为朝拜、感恩、祈求和共融的记号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在神圣的共融中与天主结合，并为了能成为幸福的人而做的任何行为都是真实的祭献。那么2099呢，在这儿呢，他给我们讲了什么叫祭献。祭献呢，其实呢，它也是在表达人对天主的那个朝拜、感恩、祈求和共融的这个记号。那么你从他这里所用的这四个词和祈祷啊，其实是很接近的，是很接近的。只是呢，我们在这个平常啊，我们通常把祈祷容易局限在这个求恩的祈祷里面。那可是呢，在祭献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祭献呢，其实好似是我们在天主面前呢，把我们自己该给天主的给天主，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呢来显示呢我们对天主的那个态度，这个对天主的这个态度。所以原则上讲，一切好的东西呢，我们都可以向天主呢去奉献。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些无形的东西也可以向天主去奉献，向天主去奉献牺牲，甚至我们可以向天主奉献我们自己的痛苦。所以呢，祭献呢是人向天主所行的，在表达自己，也是在向天主显示呢他对天主的那个尊敬、爱慕啊、祈求、感恩，还有这样的一个共融，这样的一个共融，你和他这个有关系。我们看这个2100号，欲使外在的祭献成为实在的，它必须是属神祭献的表达。我的祭献就是痛悔的精神，圣咏51篇19节。旧约先知屡次谴责那些毫无内在参与或与爱近人无关的祭献。耶稣追忆欧塞亚先知的话，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马窦福音9章13节12章7节。而唯一完美的祭献呢，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爱他的父并为我们的得救所做的全燔祭，联合于基督的祭献，就能使我们的生活成为献给天主的祭献。我们看呢，他继续再给我们讲这个祭献的这个内容啊。那么在这一条里面，他很明显，他强调一个人在向天主实行祭献的时候，他应该是内外一致的。那么所以呢，祭献他要求内外是一致的啊，内外是一致的。我们总不能够强调说，哎呀，一个人在行祭献的时候，他外在做得很好，但是他却没有内在，或者是他只有内在，他没有外在，那么这个都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你不能把一个人机械的进行分割，把内外完全的分开。所以这里呢，他引用了旧约先知的一些谴责的话啊，来谴责那些啊缺少了对近人关注的那样的一个祭献，那就是他们对天主祭献的这个时候，他们却忘却了爱近人，或者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内在的这个准备。所以这个时候，那你发现祭献就只剩下一个外表了，那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祭献呢是空的。 当然，这个福音里面耶稣更引用了欧塞亚先知所说过那个话，就是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最后呢，他提到呢，这个能够称为最完美的这个祭献呢，其实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祭献。所以呢，我们从耶稣所完成的这个祭献里面，我们不难看出祭献的这个特点。那么祭献的核心呢，是爱天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这个次序一定是不能够颠倒的。那就是我把这个问题呢稍作变换，就是问耶稣为什么愿意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那比方说两个答案，那么这答案当然是分前后，是为我们爱天父，哪个在前面？那正确的答案一定是爱天父，是因为他爱天父然后呢才爱我们，这个是不可以反过来的。那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他为了爱我们也爱天父的时候，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他爱天主呢，使他趋向于完美，并且呢他活在天主的旨意里面，而人呢其实是不完美的，人呢其实是不完美的，他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在受造物身上他把他自己的这个耶稣把自己的生命呢都舍出了。因为这样的话呢，那其实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嫌疑，那就是他把人当成了神。那可是呢天主却是神，他为了神去爱人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了人去爱神，这个表达是严重的错误。所以耶稣所做的这个是全燔祭，毫无保留的完整的和全部的这个奉献。那我们基督徒奉献的这个意义呢，很大程度上呢是依赖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奉献。为此我们也协同耶稣所做的奉献，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一切奉献给天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那个弥撒这个意义啊，以及弥撒为什么在教会里那么重要，那就是每次的弥撒都是在重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祭献。可是每次弥撒我们都有机会去参与，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一切呢奉献给天主，这本身就是一个敬神的这个行动，并且在弥撒当中我们还能够分享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所以呢，它是一个使人跟天主有一个高度共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教会甚至在法律里面要求每个主日和这个罢工瞻礼日呢，要求教友呢要进堂，要罢工，要进堂帮弥撒。我们看这个许诺与誓愿2101，在许多场合里基督徒应邀向天主做出承诺，圣喜、监制、婚姻、圣职四件圣事常含有这类承诺啊。出自个人的谦敬，基督徒也可向天主许下要做某种善功、某种祈祷、某种施舍、某种朝圣等等，忠于天主，忠于对天主所做的许诺，是表达对至尊天主应有的尊敬和对天主的爱慕。我们看这里呢，2101呢，它其实给我们讲的是这个许诺。这里的许诺呢，它分成两类。那么第一类呢，是属于教会官方所要求的，你一定要做出这个许诺。那么另一类呢，是出于基督徒主动要向天主做出的一些谦敬的一些行为。我们看到这两类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如果是教会官方要求的这种承诺，这种通常是公开式的这个承诺，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的。他这里呢举出四个例子就是在这四件圣事当中，他要求这个领受圣事的当事人都要做出承诺。那么他们分别是圣喜、监制、婚姻和圣制啊，这四件圣事。其实这个好理解，在领喜的时候，受喜人他要要求接受领喜的人说，你愿意许下这个以后一生度一个什么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吗？这个人肯定要答复说我愿意啊，我愿意。那么这就是这个我愿意，那就是许诺。而在监证圣事里面也有这个类似的这个表达啊，也有类似的表达。而婚姻呢和圣职圣事呢就更加明显了这个婚姻，在婚姻圣事里面，婚姻圣事的这个实行人是男女双方，他们要许下就是对对方无论患难疾病都要爱他啊，终身不渝，这个也是许诺，而且是要求的，教会官方要求的。你如果不做这个许诺，故意去拒绝不做这个许诺，你这个圣事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所以这个许诺呢也构成了这个圣事呢举行这个圣事的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圣职圣事也是一样，而主教会要求这个领受圣职的这个候选人啊，你愿意服从我吗？啊，及我的合法继承人吗？这个也是要求他做出这个许诺。所以呢，这是教会官方用这个格式化的这个形式在圣事的这个里面所要求的，那这个是不能变的，并且还是不能少的。当然这是很正式的一种。那么另外的一类的许诺呢，是出于个人的这样谦敬的这个原因，也就是为了热心，为了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基督徒呢也向天主要许下呢 要做某种善功，或者是某种祈祷，或者是某种施舍，或者是某种长胜，这四类啊是最常见的。那原则上呢，是任何的这个善事，任何的善事或者是在天主眼中有价值的事情，基督徒都可以做承诺。某种善功，这里面包括的这个种类其实是非常多的。比方说一个人特别喜欢吃巧克力，那么你在四旬期或者是在这个讲龄期里面，他向天主许下，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礼仪阶期里面，四旬期里面我不吃这个巧克力，整个四旬期我不吃巧克力，直到复活节。所以这是属于一类善功，或者是呢要向天主许下每天做多少祈祷，或做一个什么样的施舍和朝圣，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出发点呢是出于个人，所以它的形式呢更加的多样，它的形式呢更加多样。那么具体的这个原则，你如果一个教友困惑的时候怎么办？问自己的本堂神父。有困惑或者是不确认这样做是不是合适的时候怎么办？哎，要问自己的本堂神父。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安全的，这样也不容易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产生偏差，不然的话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也会产生偏差。在这儿呢我突然想起一个例子啊，有一个教友呢曾经呢私下里问我，这个一个女教友，她说神父呢，我想在四旬期里面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节制，整个四旬期呢就是不跟丈夫在一块儿。那我听到她这样的这个说的时候呢，我知道她的出发点大概是在想什么，所以我马上就问一句，你这样做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你一定要首先征得你丈夫的同意。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所以她一下就明白了啊，所以他说那我懂了神父，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呢你看，那么在他的心目当中，也许他会认为他自己这样决定了啊，去做这样的一个牺牲和节制是好的，没错，的确是好的。可是呢这个行为他背后呢却包括着双方，他不是一个人。所以我就用这样的这个方式去提醒他，哎，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下一步呢具体啊该做什么。在这个2101的这个最后这个部分，他说终于对天主所做的这个许诺是表达对至尊天主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尊敬和这个爱慕。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前半部分哈，教会公开要求的这个当然你许诺了你就应该按照去做哈。后面个人出于虔诚的这个原因向天主所做的这个任何许诺呢，他其实呢应该出于什么？应该出于这个虔诚的原因，应该认真的去完成，认真的去完成。那这个好似是跟人的这个信用有关哈，但实际上呢他一旦跟天主有关系的时候，他不只是信用这么简单了，因为他还跟一个人的这个虔诚与否有关。如果我们单看信用的时候，就好似是说一对父母呢，他们有好几个儿女，儿女他们商量好了，每个月会给老人拿多少钱养老，但是有的人呢许诺了之后呢，到时候就没有按时去缴纳，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表示对这个父母缺少该有的这个敬意呢？当然我说的是无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应该是啊、嗯，应该是。当然这个里如果是对天主所做出这样的一个许诺没有去按照这个所做的去完成，这里显然是缺少敬意的。我们看这个2102，这个许愿乃是向天主审慎而自由做出的承诺，保证自己呢要行一件可能且是更好的善功，并应以谦敬之德完成之。许愿是一个谦敬的行为，借此行为基督徒自献于天主，或向天主许下要做一件善事，借着实践所许的愿，将他所许诺的和所奉献的交给天主。宗徒大事录给我们记录了圣保禄很关心实践他所许下的誓愿。那么2102呢，他主要给我们讲呢这个许愿。那我们看呢这个诺呢和这个愿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很相似的这样的一个事物。那么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愿，它的对象呢是天主，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许诺有的时候也可以对人，当然我们这里面讲的许诺呢是对天主，但这里的一个愿呢通常呢说的是呢只对天主，向天主而因着审慎的这个原因而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并且呢它的内容呢是一件善事，并且是一件更好的善事。所以呢当事人呢在完成这个愿的时候呢应该以谦敬之德来完成，那就是显示出啊对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该有的这个态度。所以当一个教友呢他向天主许诺做这件善事的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把这一切呢完全交给天主。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宗徒大事录它记载了圣保禄宗徒呢，那就是他虽然是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呢，但他还守着旧约里面的一些规定。那么我们通常说呢那个愿呢应该是属于纳切尔愿，那么我们看得出来，那么保禄呢他很小心，只有在这个愿满了之后呢他才可以剃头哈。那在这儿呢我们要做一个小的这个区分哈，我们通常说誓愿誓愿，那其实誓和愿呢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宣誓或者是发誓， 还有这个愿，还有这个许这个愿是有一点区别的。当我们说誓的时候，这个誓言的这个誓，它主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真实？一个人在法庭上他宣誓，所以他关乎的这个重点是看看你这个哎是不是真实。但是愿呢，他关注的就不一样了。愿呢，他关注的你是做还是不做。那么这你就明白了。所以这个许愿呢，还有这个承诺呢，他俩的性质是很接近的哈。那就是你要关注的看你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啊，你是做还是不做。我们看2103。那么教会呢，对实践福音劝谕的这个誓愿确认有典范的这个价值。慈母教会欣喜在其怀抱中有许多男女更亲近地去追随救主的自贬，并更显著地加以表彰，以天主儿女的自由承受贫穷，舍弃自己的意志。这些人就是为了天主在成全的事上自愿屈服于一个受造的人，为能使自己更完善地相似基督的服从。在某些情况下，教会为了相称的理由能豁免所做的承诺及誓愿。我们看的这个部分呢，它这个2103呢，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讲这个愿的时候呢，它再一次的提到了这个三愿的这个生活的性质。那我们说这个三愿的这个生活呢，是教会官方确认的正式的这样的一个许愿，其实它也属于许愿，那只不过呢，它是经过教会当局以法律的这个形式正式确定的这个方式，并且呢，由此而确定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把这种生活方式叫做度奉献生活。所以呢，你看呢，他把这个许愿这个事情呢给扩大化了，和正式化了，和制度化了，所以它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准确的讲呢，这个奉献生活呢，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因为它阐释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它不是一个工作。所以呢，比如说就我本人来说，神父到底是一个职务呢，还是一种生活呢？我更喜欢前一个表达，就是做神父和做修女呢，它更是一种生活。它其实呢，当然也是一个职务，但它重点不是一个职务，它重点呢是一个生活，而这个生活呢就是度奉献生活。这是教会官方的。那私下的呢，就是个人所许的这个愿呢就有点不一样了。个人所许的愿跟教会官方所确立的这个度三愿生活的这个愿啊，它其实它的本质是这个一样的。那可是呢，它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呢会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那么教会的所确立的这个三愿生活的这个愿，要比个人那个更正式更严肃，并且呢还多了好多的这个益处。如果有人问你多了什么益处啊，你当然，如果这是教会正式确立的，那么教会呢就会保证呢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你只要当事人去按照愿所要求的去做就好了，所以它里面也不会产生一些错误，也不容易产生偏差。但是个人的这个愿呢其实就不一定了，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不同，当他许愿的时候，他在认知上产生错误，或者是呢他缺少必要的一些知识的时候，他也会产生一些偏差啊。这是在三愿生活里面比较不容易产生偏差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的好处呢多和少啊，以及程度呢，其实呢是有一些区别的。然后呢，我解释最后一种情况哈。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关于这个愿呢，我们提到主要是两种啊，一种是私人方式的这个愿，就是所谓的许愿；另外一种呢是三愿生活的这个愿。当然这个三愿生活这个愿呢会显得更加正式。在某些情况下，教会为了相称的这个理由能够豁免所做的承诺及这个誓愿。我先说复杂的，先说这个三愿生活。那比方说这一个女教友，她发了三愿，她成为了正式成为了一名修女啊。当然她也这个如果是男生的话就成了一个修士啊，如果是一个神父，他们性质都是一样的。那如果因着某些原因，她发现呢度这个奉献生活并不是自己的圣召，自己大概想去度一个婚姻的生活，或者是不度一个婚姻的生活，就不想再度这样的一个生活了。那他们怎么办？他可以正式向教会当局提出一个申请，那么教会当局呢可以豁免他这个愿。我说这里首先说的是三愿。那比方说这个修会呢是一个教区里面的这个修会，是由这个教区主教所成立的这个修会，那么教区主教呢就有权豁免哎这样的一个修会里面的这个三愿。但是呢，假如说这个修会呢它不是教区里面的，是在全世界都有的，就像耶稣会啊那么大的一个全世界的国际性的这样的一个修会，那么这样的这个愿呢那个需要更高的那个级别，这个修会的这个总会长或者是由教宗啊、才能够豁免，或者是要求他们的这个省会长，也就是说更高一点的权威，他们才能够豁免这样的这个愿。所以呢你看呢，就是他会正式的多，他豁免起来就不容易了。那么相比之下呢，我们个人向天主所许的这个誓和愿，那么在告解圣誓里面，神父呢通常都可以豁免。那么神父呢或者是给你豁免， 或者是给你替换。那么有人会问，那么神父给豁免了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如果神父给你豁免了或替换了，你再不遵守，你就没有罪过。而对三愿生活的也是一样，如果教会呢正式给一个人他的三愿给豁免了，那么他就不需要再遵守三愿所要求的那一切义务了啊。这个时候呢，他相对就成为一个自由人了。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宗教的社会义务与宗教自由的权利，看2104。人人都该追求真理，特别应该追求有关于天主及其教会的真理，即寻获之后则必须服膺而遵循之。这义务乃源自人的固有本性，它并不违反对各种不同宗教的诚恳的尊敬。这些宗教往往反映出普照全人类的真理的一线光明，它也不违反爱德的要求。这爱德催促基督徒应以仁爱、明智、耐心对待那些徘徊于歧途或在信仰上无知的人们。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宗教自由啊，第一点呢，他谈到的就是一个人他要寻求真理，当他找到了之后呢，应该追随。那么这个义务是源于什么呢？他说源自于人的本性。那么这里面如果从圣经上看呢，又回到了人是被天主创造的这个根源的问题上。人是来自于天主，所以他跟天主呢有着一个内在这样的一个关系。既然人找到了真理，并且也愿意服从这个真理，那么这个找到真理的人该怎么去对待其他的宗教呢？记住哈，我这里所说的是其他的宗教啊，而不是迷信。每一个宗教，就是当然我说的是具体的这个宗教哈，正式的这个宗教，每一个宗教里面他说都有呢一线。那简单的说就是任何宗教里面都包含着真理，那只不过他真理拥有的这个多和少呢其实是有差异的。所以呢，你对他的这个尊重是基于什么？基于他所拥有的这个真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既然要尊重别人，我们自己呢已经相信了天主，已经找到了真理，那么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我们所找到的是真宗教，是圆满的真理。所以当一个人面对圆满的真理和部分的真理的时候，你是追随圆满的真理呢，还是部分的真理呢？这个答案自然是很清楚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一个教友他生活在真理之内，他还要尊重这个其他的这个宗教。这里顺便也提一下哈，有的时候呢，其实迷信里面也会多少包含那么一点点真理，这个也是可能的。所以呢，迷信呢对人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因为它里面也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一些东西。那只不过呢，它有价值的这个比例呢就会变得更低了啊，说更低了。所以一个教友呢，他应该同样的应该以这个他说以仁爱、明智和耐心这样一个态度呢，去帮助那些没有找到真理的人们，这个就是传教。所以尊重他人的信仰和传教呢，二者呢其实是并行不悖的。所以我们知道呢，他们是有关系的。2105，向天主献上真实的崇敬，是一种个人性和社会性的义务。这正是公教会关于人类及社会对于真宗教及唯一的基督教会所有道德责任的传统道理。借着不断地向人们宣讲福音，教会尽其所能，使他们能够把基督的精神注入思想、习惯、法律和所处的团体制度中。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是尊重并启发每个人对真与善的喜爱，这责任要求他们使人认识、崇奉唯一的真宗教。这真宗教存在于至公而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之内，基督徒蒙召为世界之光。为此，教会呢向受造界，尤其是向人类社会表达基督对他们的王权。所以呢，这里呢就显示出啊，就是当一个教友他找到了这个天主之后呢，并且他服侍了天主，并且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就不断去服侍天主的这个时候，基督徒呢也显示出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关注。那么所以呢，他说这里真与善的这一份喜爱，并且呢把自己所信仰的这个真宗教由中途传下来的在基督的教会之内的这个真宗教传递给别人，也向众人去显示呢基督徒是世界的这个光，并且呢把基督啊所有的这个王权，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个王权向这个世界呢昭示出来。看2106，在宗教信仰上不能强迫任何人违反其良心行事，也不能阻挠任何人在合理的范围内或私自或公开或单独或集体依照良心行事。这信仰的权利乃奠基于人的本性，而人的尊严驱使其良心自由地依附超越现实秩序的天主的真理。因此即使在那些对于追求真理 及依附真理不尽责任者身上仍保有不受强制的权利。所以呢，我们看这个2106呢，主要给我们这个讲的，在宗教的这个信仰上呢，就是不能强迫人违反良心行事。为什么？这就是宗教自由啊，这就是宗教自由。他在选择信仰的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尊重啊。当然，这里面他也要求呢，是在合理的这个范围内啊，你不能因为行使你的宗教自由，然后去剥夺别人的这个固有的这个权利，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个权利呢，是来自于哪儿呢？那么是来自于人的本性。就这个权利呢，不是说谁付给的，是国家付给的，或者是团体付给的，它是来自于人的这个本性。那么其实最后这句话哈，在这个括号里面这句话呢，他说即使啊，在那些对于追求真理及依附真理不尽责者的这个身上，仍保有不受强制的权利。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我们身边可能会有这类人。那么这类人呢，对追求真理呢和真信仰呢，其实他是不感冒的，他是不感兴趣的。那其实这里就是不尽职啊，就是根本就是一点都不想尽职，想去花点时间去认识他都不想。即便是遇到这样的人，我们也不可以强迫他去认识信仰。为什么？因为这个宗教信仰，每个人对于信仰的这个权利呢，都该受到尊重。这个尊重是基于什么？是基于他的良心，就是基于他的良心的这个认知。那么其实这一点呢是很重要。这个很多人呢对近人或者是对亲朋好友啊，就容易产生就带有强迫的这个性质，赶快信吧，赶快信吧，你不信就不行了。这个出发点是好的，这个想法呢也是正确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大概呢有些不妥。我们看这个2107，如果为了人民的特殊环境，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上对某一宗教团体予以国家的特别承认，则必须同时对其他的一切公民及宗教团体承认并尊重其在宗教事务上的自由权利。那么2107呢，能看得出来哈，说的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层面上。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呢，这个有些国家呢是以其中的一些宗教呢作为这个绝对的这个多数，那么甚至有一些国家呢会把一些宗教呢确认为国教。当然这是国家的这个权利，它确认为国教。在这种前提下，那么这个国家呢对待其他的这个宗教和公民呢应该一视同仁。应该一视同仁。为什么要这么说？那就是这是基于宗教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你不能你人数多，然后你就把这个少数群体的这个宗教呢，他们的行使宗教的这个权利就给剥夺了，这是不正当的。我们看2108，宗教自由的权利呢，既不是依附错误的道德允许，也不是犯错的假想权利，而是人享有的公民自由的自然权利，就是有关在宗教事务上这个合理的限度内不受政府当局的外力强制。这项自然的权利在社会法律的制度中应予确认并成为民法的条文。那这里呢所讨论的仍然是比较在于国家的这个层面上。那么既然人呢信仰宗教的这个权利呢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那么每一个国家呢都应该在自己国家的这个法律里面去确认这个权利，就是你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这个自由，也有不信仰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你不能够用其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呢来干涉人的这个自由。你看2109，这个信仰自由的权利其本身不是无限的，也不能仅以法有明文或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标准而设计的公共秩序加以限制。至于与此权利俱来的合理范围，必须依照每一个社会情况，按照公义的要求，运用政治的明智加以确定，并由政府依照符合客观道德秩序的规范予以批准。那么这个2109啊，那么也是最后这一条哈。那么这里呢，他特别强调，就是当他强调了这个当事人呢有宗教自由的这个权利，那么其实呢，当事人你也不要想，你这个权利是没有节制的。那其实呢还是要受到一定的这个限制的，还是要受到一定的一个限制。那么在国家的这个层面上，国家通常要立法来这个以公共这个秩序呢来对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权利呢实际上是加以限制或者是界定，这个也是符合常理的。那么这种限制呢不应该是随意的，就是说所谓的随意的是这个当权者或者是执政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种随意的。我们知道那个随意的呢通常都不是法律，虽然有人把它当成法律，但是呢都不是法律啊，都不是法律。为了公益的要求呢应该加以限定。那么这些限定呢最好呢是以这个客观道德秩序呢为标准，并且呢以法律的条文的方式呢加以体现，这样才合适，才可能是合理的。就比如说这个疫情期间这个公共场所基本上都不活动了，那么这个 通常呢人聚会也都被限制了，比方说学校都已经这个停止上课了，那么这个时候要求教堂呢也关闭呢就是合理的，因为所有的团体都受限了啊，所有的团体和所有的聚会，就是人跟人只要碰面的这个事情呢都被限制了，那么宗教团体呢也应该受限制。为什么？这是公益的这个要求，而不是只对宗教团体加以限制。你比方说你单位上班可以不超过50个人，但是教堂里面聚会啊不超过5个人，那这个显然呢这就不合理了。为什么？因为单位上班人们那个聚集和教堂里面那个聚集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应该处在同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这就是公益的这个要求。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内容。